心继续来敬拜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再一次将自己真的摆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带领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进入到他的恩典里面。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求你赐福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坐下来之前，我找我们的人跟他说，神的恩典够你用，阿门。
Could I get all the children to come up for children's message?
Iron sharpens iron, so one person sharpens another.
Is
everyone good with it?
Yeah?
Okay, you guys are just whispering. So.
那我们其实在神面前的领受一定是非常大，所以其实恩待我们哈，我们这些年的话其实都一直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希望每个人的生命是可以被建造起来的。所以在小杨师哥带领人的过程当中的话，神也给他们很清楚的分享，这个是一个灵命塑造，其实是他们的一个意向。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相信在这敬拜当中呢，我们看到生命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生命没办法到达那个层次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进入到灵里面的深处。阿门。我们如果生命没有达到的话，神的荣耀降下的时候，我们也承接不住。所以其实求神真的恩待我们。我们在这上周末的话，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聚集，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要起来了好的祷告，不要让这样一个圣灵的感动只是停留在一个享受上面。阿门。让圣灵的感动推动我们一起进入那水深之处，一起来更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也在神的这个爱中，我们生命被更新，我们生命被建造，我们更主动的，我们进入到与神同工的这样一个关系里面。我相信神在这个世代，他所要得着的，真的不是只是一群热热闹闹的善男信女而已。神期待的是要一群能够效法神儿子生命的基督的门徒。所以在这个做门徒的过程当中，也是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有一项很重要我们却常常被忽略的生命的特质，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需要培养我们一对能够听的耳朵。跟主说，你要培养一对能够聆听的耳朵。阿们。不是好的聆听者一定不能够成为好的门徒，也不能够好好的起来认识神，更不用说你要起来跟从神。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耶稣对所有跟随他的人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若要好好的跟从耶稣的话，我们需要听他的声音。阿们。这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不单单是对我们的一个应许，更重要是对我们的挑战。我们要知道好好的跟从神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习听。听这个字的话，在希腊文的原文的里面的话，不单单只是说你听听一些声音从你的耳朵里头飘过，我们也常常听了很多声音，对不对？但是我们从来就是让这些声音的飘过，对不对？我们常常看配偶讲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听了这么多声音啊，但很多时候我们就让这些声音飘过。我们老板交代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应该做这个，我们也让这些声音飘过。我们跟孩子讲很多应该怎么样，孩子的声音在耳边风眼都飘飘，像一阵风来，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神说这个听，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这个听字在原文的话，它是讲到的话，就是一个注意，注意这个声音。当主跟我们说话的时候的话，我们很注意主的声音。不单单是你注意主的声音，更重要的话，你是要集中你的注意，要思想对方所想。这是原文用这个听的这个意思。你不但要听见，你要注意这个声音，你要开始的去思想对方所讲的。更重要的话，第三个方面，你要理解并抓住对方所要讲的那个感觉，然后你要充分的明白对方所说的那个意思。所以当这边讲到主的羊要听主的声音的时候的话，耶稣其实对我们的期待，我们要注意他所讲的，我们要思想他所讲的，我们要理解主所讲的，而且我们要把主所讲的那种感觉你要先抓住，充分的明白对方所讲的这个含义之后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起来来跟从他。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而且他说我也认识他。其实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跟主的关系从这个听开始的话，你一定要学习知道主的事情，你要体会主告诉我们的知道的这些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但学会不但体会的话，借着我们行所听见的这些事情，我们跟主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而且这个主动啊，在这里讲到跟从这件事情的话，他说他们得起来跟从我，这边用的这些动词的话是一个主动跟从的这样的意思。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当神告诉我们的话，用耶稣说他说一个好的聆听者的话，其实真的不是说我们一下子我想听我就能够听见的， 听主的声音，他能够认识主，他能够主动的起来跟随。所以这三件事情的话，绝对不是说我们在一天两天里头的话我们就可以达成的，也不是在一次两次你敬拜你体会到神的甘甜之后的话你就能够得着的。这三件事情需要我们这一生起来，我们要刻意的去学习，我们要努力的去操练，也让我们在神面前神对我们这样的祝福可以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早上的话，我们稍微用一点的时间一同来思想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聆听者。首先第一件事情的话，我们要成为更好的聆听者，第一个方面我们首先需要学习的是聆听圣灵的声音。跟主说你要聆听圣灵的声音，阿们。圣经里头所启示的神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说话的神，阿们。跟主说神是说话的神，阿们。我们所信的神的话并不像所有其他异教一样很多的偶像，对不对？你看很多的偶像那个弥勒佛肚子大大的笑脸常开的话啊，有口不能言，对不对？而很多的这偶像的话你看到就是说这些事情的话他明明有口却说不出话。但我们的神虽然是灵，对不对？他是个灵，他好像没有我们看到所有的口，但是他确实一位说话的神。他不单单过去说话，他现在说话，他将来还要继续在说话，阿们。跟主说神一直都在说话，阿们。那既然神一直在说话，为什么很多人听不到呢？这就是我们需要来操练需要来学习的。而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学习聆听神的声音。所以约翰第十章十七节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神希望他的子民要起来听他的话。其实在整个旧约的这个历史上，神的记载的里面的话，这位神一直都是向以色列人说话的。这个从律法书的记载里面的话，你看生命记里面他讲到的话，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他的话，阿们。你要倚靠神之前，你要先听他的话，才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他是你的日久长久。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听神的话，这是律法书神告诉我们的。在诗歌智慧书里头，诗篇九十五篇第七节那边讲到的话，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阿们。就是诗歌律法书里头也讲到，我们需要起来听那个神的话。那特别先知书里头就更多了，对不对？先知书里头充满了这先知对以色列人的呼吁，说你们要起来听。他说耶利米书二十一章十一节说，至于犹大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神说了这么多，你们当听当听当听，意思是啥？以色列常常不听，阿们。意思神一直要求说你们要听要听要听，那意思的话就是说平常大家都没有多少人要听神的话。今天这整个以色列的那个历史你都看到，神说话以色列不听，到最后的话那个神就说，那我就差我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你们该听了吧。没想到神的以色列人又把这耶稣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今天弟兄姐妹们，神说话人没有听，这可能是历史的一个常态。但今天的话，今天这个圣灵既然已经进驻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他何等的可恶！以前这个在以色列人身上所犯的这些错误，今天变成同样的发生在新约神的这个子民的生命里面。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常常听神的话。今天神对我们人说话的话，最常用的话就是用圣经，阿们。跟主耶稣说，今天神用圣经常常跟你说话，阿们。为什么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这么重要？神说话都是用神的话，对不对？他再来哥伦说，圣经里头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今天我们在征战当中，你要得胜，你要克敌制胜，最重要的话，你要有武器可以用啊。但今天神给的最好的武器是啥？就是神的话，阿门。也就是说，你生命当中最宝贝的武器就是神的话，阿门。神的话一出就绝对不突然返回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带来改变的。所以神既然把神的话他赐给我们，就让你生命当中你是有武器，可以在征战当中你是可以得胜的。神要用这样的武器在这属神的生命当中要成就属他的工作。今天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常常起来宣告神的话。圣经是用文字所记载下来的神的话，但这神的话不单单只是一个文字的记录而已，更重要，圣经里头神的话告诉我们，神的道是什么？是活泼而有功效。跟主耶稣说，圣经的话是活泼而有功效。阿门。神要我们并不是领受那单纯的字句，而是在你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你在读经的这个过程当中，当你把神的话语打开，圣灵就在你生命当中去工作，让神这个文字的道跟你现在的生活开始产生新的关联。这个关联就是有意义的关联，这个关联就是一个活泼有功效的关联。意思的话是，神的话对你来说今天是有帮助的。阿们。所以每天你在读经的时候的话，我告诉大家你是怎样读的，我就每天读经，我把圣经打开，虽然这段圣经以前我曾经很读过，但我常常就是在神的面前就第一个祷告说，主啊，那我今天看到这圣经的时候的话，这是个全新的，不要让我过去为你的这样理解，我在过去的生命中为你的经历成为今天我理解这段圣经的一个拦阻，让我就是一个新约的心，你用你的话在我生命当中你怎么写我就怎么样领受。神每天都没有让我失望过，接着在读经祷告的过程当中，神真的成为我生命当中的喜乐还有力量。今天弟兄姐妹们，你想活得越来越年轻吗？阿们。圣灵在生命当中是让你更新的，阿们。真的，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的话，神的灵就开始在你里头更新变化。很多时候的话，如果只是单单读字句的话，你每个字肯定都读得懂，你每个字肯定都很熟悉，但是就一点心意都没有，你都不知道今天神到底在跟你说啥，这非常的可惜。今天神的话语，它真的是活泼而有功效的。你在这跟着说，神的话语是活泼有功效的。阿门。我们一定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盼望，神的话语是活泼的。阿门。很多时候读不懂、不关乎神的事情，圣灵都是在感动的，只是说神的感动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没有听到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旅程当中的话，为什么耶稣常常都在问，来问他问题的人，对不对？很多人带着问题来到耶稣的面前，啊，说是这个意思吗？是那个意思吗？我们常常也在问神，知道是吧？哎呀，今天我读到是这个意思吗？是那个意思吗？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那些人的问题，耶稣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那律法书上的话又是怎么样写的呢？跟主耶稣说，律法书上的话是怎么样写的呢？
律法书上是怎么写的？
你读经的话，要常常问这句问题。今天弟兄姐妹，读经绝对不是为了打各位啊！今天我又打各位了啊！今天你在问律法书上写的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呢？然后耶稣还问了第二个问题，更挑战性的问题。他说：“这经你们没有读过吗？”很多时候的话，哎呀，神的感动的话，其实是神的感动的话，我们以前都读过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读过的对我们生活当中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是我们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阿门。所以耶稣他反复的来挑战，所以跟随他的人，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呢？然后这经对你们来说，你们没有读过吗？其实使徒保罗的话也常常都在问同样的问题。你看读罗马书里头的话，他写了多少？经上说的是什么呢？今天弟兄姐妹们，经上说的跟你的现实、跟你的理解，不要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换句话说，当耶稣说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这经难道你没有读过吗？保罗他说经上说的是什么的话，他其实把这样一个成文的文字的道，已经把它拟人化。圣经是可以说话。阿们。神有话说，我们就应当听。神借着在历史当中的话语，到如今仍然跟所有愿意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在说话。神的话语仍然在今天给我们传讲他自己的心意。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常常问：律法书上写的是啥？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呢？今天弟兄姐妹，也许今天早上你刚刚读过一段，但是今天中午的话，你马上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处。今天的话，你在当中的话，不要抱怨，不要埋怨，也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 这时候他们心里头所要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律法书上神的话应该是怎么写的？今天弟兄姐妹，求神真的恩待我们，神呼召他的子民要侧耳起来倾听圣灵今天要向你所说的话。今天的教会的话，神的子民，我们所有的这些难处，我们所有的这些困难，可能根源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神有话说，我们却常常没办法听到，或者说我们不能听，或者说我们不愿意听。我们与神之间可能是缺乏沟通啊，今天弟兄姐妹。但缺乏沟通的话，并不代表我们的神已经死了啊，这神不说话。今天弟兄姐妹，当你在打电话的时候，有些时候的话电话会断线，哎，我们大家有没有经历到？你两个真的聊到最关键的时候，电话都没断掉啊啊，你他妈心急如焚。但电话断线的话，并不代表电话的对方已经死了，明白吗？对方还活着，要就说对方还活着啊，只是电话线出了问题而已，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你跟神的聊到一半的，忽然间神一阵子不说话了，神死了，更主说神没有死，阿门。只是我们沟通的管道出了问题，没办法很清楚的听到神的话，所以对。你千万不要把跟神停止沟通的状态当作是非常正常的。如果你一阵子没有听到神的话的话，我们需要赶快回到神的面前。这过程中并不代表神已经死了，只是讲到这个沟通的管道不顺畅而已。阿门。我每天你安静在神的面前，请问你想从神那边得到什么？阿门。你为什么在安静？需要你为什么在坐着安静等候这件事？你对神跟你说话，我们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期待？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神的话的话，赶快维修跟神之间这沟通的这样一个管线。这个维修要这个管线到底是啥？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态。阿们，我们的心态其实是一个态度。我们希望听到神跟我们说话，我们所需要的是像撒摩耶的态度。我们要学习的一直侍立在主的面前，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畏的态度。我们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我们在神面前绝对不是一个老板的心态，神你怎么还不说话我们常常要求神，神你为什么到我面前不说话？那我等了这么久，空等了这么久。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摆正我们的态度，我们需要主动勤劳，一直来默想神的话。我们也需要安静自己的心，因为很多时候的话，神为什么说话我们听不到，是因为心里太忙乱。阿们。我们充满了事情，充满了抱怨，充满了各样不顺利，这时候难怪噪音太多的话，你难怪你听不清楚主的声音。我在说神的话，它活泼有功效，每天把神的话一打开，一定就有亮光。这个亮光会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你今天所走的每一步都有平安，而且更多的有喜乐。阿们。会缓解，肯定人生的话，我在说，没有最难的事情，只有更难的事情。阿们。你人生一直往前走的话，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喜乐，是因为神的话永远活泼有功效。所以，当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聆听者之前的话，我们首先需要学习起来聆听神的威声。第二个方面的话，人之间的聆听也非常的重要。所以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要操练彼此的聆听。跟主说，我们要操练彼此的聆听。阿门。我们不单单需要听圣灵跟我们说话，你在人际的关系里头，我们更需要彼此起来聆听。这是可以成为更好的聆听者第二个成长的地方。团契的精神，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大的团契，我们在灵里头彼此相交，就是一个团契的生活。但是团契其实更，其实最重要的那个精髓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顺畅，这也是一个群体当中要建立起来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则。求神真的恩待我们，只有当彼此沟通的时候，我们互相聆听，我们之间的关系才可以发展成熟。当我们停止彼此沟通的时候，关系就会出现破裂，也很容易产生人的这个愤怒，对不对？我们刚才不是雅各书里头他讲的 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刚好相反，哈哈，我们刚好相反，我们很容易怒气就起来，然后我们也不听，哎，然后我们常常的话，哗，哗哗哗哗就出去了。今天就是圣经里都非常的强调彼此聆听的这些需要。在箴言的里面的话，那边写到的，愚昧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真实，那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阿门。神希望我们做一个智慧人，但智慧人有一个特色，就是肯听人的劝教。箴言十五章第三十一节那边讲到，听从生命责备的，必藏在智慧人当中。然后这一十八章十五节里面讲到，聪明的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阿门，弟兄姐妹，真的能听的耳，我们从生命当中你可以学到很多对成长有益的这些的知识。求神真的帮助我们。神希望我们生命成长有两个途径，一个通过你的自省，对不对？没有自省，你一直觉得不够，一直学习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的时候，神就会慢慢的充满你，大大向神张口，神就大大充满你。那如果我们人缺乏自省的能力，那怎么办呢？神还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预备，就是通过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彼此相劝，阿门。但是你要能够听得住别人劝你的话，那是大智慧，阿门。你要能够听清楚别人劝你的那个好意的时候，你就跟人家着急呀、啊，我不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常常跟别人讲，我不是这样的啊，对对对，人际关系里面的。我们要常常学习彼此能够起来来聆听。第一个方面的话，我们要在家庭里头要学习彼此聆听，阿们。要主要说在家庭里头，我们要学彼此聆听，阿们。真的，聆听的习惯是需要操练的。年轻人需要听父母的话，对不对？好像在这边讲的很多老调重弹，你听来听父母的话，这时代年轻人最不喜欢听的，就是父母的唠叨。我这里都要学习，我爸妈。岳父都跟我在一起啊，哎呀，常常要学习听他们的话。弟兄姐妹，这过程当中，聆听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我现在的话，年纪稍微的，慢慢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很多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少不更事，很多时候我真的很多时候听不进去。哦，我慢慢的，有一次我看到马特吐温，就是马特吐温的话写了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以前看都没有什么学，他就把它。但前阵子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他说什么？他说一个14岁的男孩，他会觉得父亲怎么会无知到这么地步啊，简直无法忍受。但是他21岁的时候，他惊讶的发现，父亲在那7年之间竟然可以学习到这么多的东西。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这个过程当中的话，14岁听不清，你听不见父亲跟你讲的所有的东西，你觉得父亲一无所知。21岁的时候，当你生命稍微成长的时候，你开始愿意听，后来就会发现，哦，原来父亲在7年之间学了这么多东西啊！以前他不知道是，那父亲已经，那他说父亲的学习能力超棒。他讲的这句话是啥？父亲所知道，远没有你想象。是吗？真的，如果你愿意听的话，一定可以听到很多对你生命当中有意义的事情。千万不要觉得老调重弹。但从另一个方面的话，父母亲也需要谦卑自己，要开始学习听孩子的话。阿们。否则的父母亲永远没办法明白孩子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常常会来到面前寻求帮助的孩子，第一个的回应是。想当年，然后我们就把当年的习惯搬出来，对不对？我们就是玩那个弹子枪啊，玩这个东西。想当年，我们也这么过日子，对不对？我们把自己以前的经历搬出来的话，孩子一听就觉得没有什么跟你好谈，你更明白我现在啊。只有我们真的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的话，你跟孩子学习感同身受，他现在所处的环境的话，你开始可以成为。他生命当中的帮助者，我们需要学习有耐心，要彼此尊重的聆听，才能够缩小这样的代沟。丈夫跟妻子之间也需要彼此的聆听。婚姻破裂最重要的一个前奏是啥？ 觉得沟通沟而不通，没办法沟通，对不对？这个是婚姻关系破裂的一个前奏。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话有林林种种的这些原因，可能你觉得他忽略你，可能他疲惫，你觉得自我中心，可能觉得工作压力，但这些都是外在的。如果这些外在的话没有一个愿意沟通的心态来突破的话，外在可能就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会觉得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远，越来越误会，越来越差异，越来越怨恨，然后你心里头的愤怒就越来越加深。你不愿意听我说，你不明白我跟你说的。但是当关系破裂的话，这你要重新再修补的话，可能真的是很难，真的是很难。所以沟通的话，我请现在学生跟大家在家庭里头，你要常常学习沟通。其实再晚，其实都不迟。今天听到，总是要有一个开始。千万你不要觉得现在情况已经很糟了，没办法挽回了，你就放弃了。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智慧的人是有一个人听的。当我们真的在神的里面，你学习操练，圣灵会感动我们。你在这个时候就多走一里路嘛，你多去沟通一下，对不对？多去疏通一下。你可能看到这里头这个管道已经很积累了很多的这些脏东西了，这可能不是一两次沟通就能够解决的。但只要你不愿意放弃这个沟通的话，迟早有一天整个沟通的管道可以重新再次顺畅起来。真的，听到永远不晚，就怕拖在那。人觉得说永远不晚，只怕拖在那。阿门。你越拖，就越没有解决的办法。你只要愿意去努力的话，总是可以突破的。家庭我们需要沟通。第二个方面的话，你工作里面你要学习有聆听，彼此聆听的这样一个习惯，这是帮助我们工作里头你可以步步高升，你可以进不断的去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聆听在工作的场合里头是必须的，在许多工商管理的书里面和讲座里面都不约而同的讲到一件事情，就所谓的聆听的艺术。阿门。我跟大家在跟里面职场里面没上过这样的课程啊，沟通其实都非常的关键。在有一个组织的话叫有效沟通及发展组织啊，它有一个创办人叫做 Russell Robertson， 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做有效聆听的语言 The Language of Effective Learning 啊 Listening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这本书其实就建立在一个的理念上面。他说你要达成职业和个人生活的成功，有效的聆听是首先你必须拥有的一个技巧。什么是有效的聆听？很多人说我听了，但你就听不懂他的意思是什么。有效的聆听，刚才我讲了，耶稣要我们听他的声音，那个字，那个听这个字是啥？你首先要注意他，对不对？你要有注意力集中在说话的人身上，然后呢你要开始全身心的要去尝试的去理解他所说的这些内涵，甚至连他所说话的那里头那种感觉你都要去揣摩，要去把它给抓住。然后你充分理解之后的话，你再行出你所听的，这才是真正的听。真的，这个听的话比我们的话想象那个听来的什么深刻的多，是不是？耶稣要跟从他的人，我们要站起来学习来听他。今天听到没？如果我们把在耶稣面前聆听的这个技巧，你真的活化在自己身体，内化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的话，你跟人际关系也是这样。你在职场上面的话，你很专注对方所说的，很快的把对方背后的没有说那些的内容你都把它抓住了，然后把它给运用出来的话，请问你成功不成功？你不成功多了，跟主说你再不成功多了。阿们。就是这个恩待我们沟通的话，永远从我们这边开始。你千万不要期待的话对方先来突破，我们先自己先突破，我们就先有福了。阿们。所以你看到其实现在在的职场上面各样的劳资关系的就是这样一个纠纷，其实所有东西你谈不通，所有的感受在哪里？就是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你找不到一个有效的听到对方的那个立场，那个关键的那些地方。每个人一直很强调自己要的这些部分的话，到最后一定进入到那个死胡同里面。我们其实最重要学习沟通之后的话，我们才不会彼此坚持我自己认识的真理的这一部分。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我在听夫妻两个人跟 那时候我们在帮别人调解这个关系的时候的话，公说公，你婆说婆，两个人啊立场都非常的坚定啊，而且事实都非常的充分，对不对？哇，然后就在那边讲啊，事实就是这样子。我说两个都讲事实都这样子，那两个都是风马牛不相及，那到底哪个是对的，对不对？你看，有些时候我在那边谈的时候，我就为他们祷告，我说主啊，他们两个的话，就像瞎子摸象一样，对不对啊？啊，这是大腿啊。啊，这是耳朵，这是鼻子啊，然后就觉得线就是这样子，就在地上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坚持岂不像瞎子摸象一样吗？如果你有能听的耳的话，把象腿接起来，把鼻子接起来，把耳朵接起来，把尾巴再接起来，把躯干再接起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象。阿门。真的有效的沟通的话，我们真的求神帮助。其实不单单是在家庭里面，不单单在工作里头，你在国家的里面的话，也需要学习彼此聆听的一个习惯嘛。那么现在左派右派，我们在打非常的真的非常的激烈。那谁说的有理？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人之间的话，我们是在判断谁对谁错，而是我们要为这些所有的这些政治圈里头的人来祷告。真的，因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下面这些人的生活。六月七号就要选举了啊！也非常简单，鼓励大家好好的祷告，积极的参与选举。阿门！不要你选上去之后，你才在那边骂他骂他骂他，你想来改变改变改变，骂没用，改变没用，或者说骂没用，改变没用，那时候已经太晚了。阿门！除非你真的在这之前把这个好的人你选在这个位置上面。阿门！所以你会再上执政掌权的祷告之后的话，下面的人才跟平安度日嘛。今天弟兄姐妹们，再上执政掌权的需要有这样的智慧，可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要一直执行我心里头想的，我一直是你想要做的事情。今天弟兄姐妹们，大家知道林肯总统，美国一个非常大也伟大的一个总统，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他。其实在建立民主的这个过程，请问民主是什么？民主的一个真实的定义啊，民主绝对不是说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民主，这个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在西方里面的话，真正的民主的观念从哪里来？民主的定义是什么呢？民主就是根据管制者的意愿去管制，这才叫做民主。这民主绝对不是我想怎么管制我就怎么管制，这绝对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真正从原来的定义来讲，那是根据管制者的意愿去管制。所以换句话说，既然是民选的政府的话，他不能只是民选的政府要强加自己所有东西给这些人，他哪要是听到各种民众的声音，他如何去听取之后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这才是更重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为什么林肯总统的那样的伟大，他在制定这个废奴宣言的时候的话，当时内战快结束了，他召集各个方面的人都来啊，就是说这个华盛顿那里，他就在开始来讨论，要有一个废奴的宣言要出来。所以根据那个自传作者的记载，他讲到那段时间里头的话，林肯总统被各样互不兼容的意见全的人士包围，有人赞成废奴，有人不赞成废奴啊，有人赞成自由的，有人赞成这个保守啊，就是这个。所以各样的声音充满在林肯总统的这个周围，请问他怎么做一个决定？林肯总统的话，其实在各样的这个意见圈包围的时候的话，他的传记作者他写到，林肯在这样的一个值得意见的这样一个当中的话，他诚实的，他认真的倾听个人的所有人的意见，并衡量个人所。就在祷告当中他做了一个决定。今天弟兄姐妹，特别我们当中的话，无论我们在家里头，我们做女人，我们在工作的职场上面的话，我们做领袖，我们在教会服事的层面当中，我们在做带领，其实我们都需要学习操练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各样的意见的声音我们要听，要衡量，最后我们要祷告，根据这一方面所有人的这个最好的需要，找出一个最好的方案，能够把它实现出来。 真的在国家这个层面，特别是在我们现在在加拿大这个环境里头，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就要好好的为在上执政的掌权的人祷告，让他们真的能够做出一个好的一个决定，以致我们将来我们真的在这个环境当中生活的时候，你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要不然，即使我们都在负债，我不祷告的代价，不聆听的代价。今天弟兄姐妹，6月7号，我鼓励大家好好的为这段时选举的时间来祷告。为各个候选人起来祷告，让他们能够聆听各样的这个声音，到最后的话，他知道他该做什么样的这个选择。第四个方面的话，我们需要学习在教会当中的话，要学习有彼此聆听的习惯，更就是在教会生活当中需要有彼此聆听的习惯。其实如果仔细去读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教会的历史是一部漫长充满争议，也是令人忧伤的记录。为什么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教会里头的话有很多争议性的事情发生，对不对？而且这争议性的事情在后来的人看来的话，根本没有那么大不了的事情，对不对？以前的话，对不对？加尔文的，就是这个加尔文主义跟亚米念主义，对不对？哇，这个在这改教初期的时候的话，甚至到很长一段时间，哇，这两个的话，这个争论的话，这个是简直是王不见王的。那你是真的在历史往前在走的时候的话，你忽然间发现的话，哎，现在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对话的。这个沟通在哪里呢？其实更加重要，就是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所坚持的，远没达到我们所以为应该坚持的地步。我们应该在神的光照里头，摒弃自己肉体的所谓的这些的反应。我们真的其实很看，在教会里面的话，我们在服事的里面的话，你可以意见不同，但千万不要意气用事。阿门。真的，其实我们可以自由的表达这个意见，但最重要，当意见在形成这个最后这个决定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一定要开始决心聆听，聆听才能带出这个突破点。否则的话，真的是无解，真的是无解。就算真的扔到我关于神学问题的讨论，关于神学问题的讨论，我自己有一个原则：我在没有听到当事人当面来跟我讲的这些东西的话，我还不大明白他的观点到底是什么的话，我绝对不会轻易的发表对这件事情的意见。今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并不知道他真的他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我真的这些年我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我真的发现撒旦很容易让我们人其实在所有这些的争辩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失去那起初的焦点。我们原来想为什么来辩，但到最后的话，我们都在意气用事当中的话，我们变成彼此的伤害，真的非常的可惜。我们真的求神真的能让灵粮堂，我觉得神给灵粮堂一个恩高是什么？灵粮堂这是一个平台，平台的话，在这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很平衡的，在各个方面的话，我们都需要找到它的那个重点，那个好的地方，好的地方我们再把它用起来，不好的地方我们彼此当中来克服掉。真的，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对神的认识能够更加的丰满，对神的经历能够更加的完全，好让神的荣耀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顺服，听见他的声音。我们起来认识他之后的话，我们该好好的起来来认出他。我们也真的很感恩，其实在过往这些年的话，我们所邀请到的这些的讲员啊，这些来当中我们帮助我们的啊这些团队的话，我们真的感受到，其实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个看见。其实当我们去年的话，我们要开始来举办这个 Bible Conference 的时候的话，那前年的话，我们开始想，哎，这个哪些的这个讲员的话能够好，我们可以邀请过来帮助我们。因为神就让我想到了 Pastor Rick， Pastor Rick 他以前是 Metro Bible Church， Bible Church Matt 那个主任牧师，他也是几经讲道，他几经讲道，但是他的话，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他非常 biblical 的东西啊。所以当我们在邀请他的时候，其实心里头我们也就是说，哎，因为我们也被贴了很多的标签，我们对圣灵看法，那时候我们很感恩大家的关心啊。哎，所以我们在跟他邀请的时候的话，Pastor Rick 的话，我跟他说啊，我说他好。生命灵粮堂啊，就是我想邀请他。那我们其实，在祷告，我们在这谈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很坦诚。我首先跟他讲，我们就起来去 去年的话，我是圣道跟圣人哈，那我就跟他分享说，圣道跟圣人这些年的一个手艺。那帕森瑞的话，他也很直接，他跟我讲的这些事情，他是怎么看的？就我们在越分享的时候的话，你就越来越发现，其实我们的平台其实很类似的。我们其实很多的观点其实是可以互相帮助。我们所请的讲员，并不是说一定要跟我讲的一模一样，因为你要简单。我们要请来的，像我们后来请的摩西的，摩西大家就知道，我、哦、这个二十几年，我都要跟他讲圣道圣灵嘛，我都从一开始都跟他讲这些事情。然后练神练神了，他就知道我，因为他是改革中的，他一直要归正归正。我们就谈到归正，我们谈了20几年啊，然后他没改变，我也没改变他。但是呢，我邀请他说你来看一看，因为他后来就听到灵粮堂的话，都是他听到的。那真正我们教会是什么样的，他也没有亲眼见过。我说你听了这么多，你就来看一看，刚好有这个机会，而且他顺便过来讲。圣道与圣灵，然后你也过来讲啊，圣道与圣灵啊，然后你们怎么讲都没有，我都敞开心接受，对不对？敞开心接受。今天呢，你可以看到去年啊，就是我们其实在这样一个 Bible Conference， 其实圣灵所带领的信心都非常的 match， 而且谁都没有攻击谁，你们看到，就没有什么义，没有什么那个义气的这些东西，我们就在看圣道、神的灵、神的话到底是怎么说、怎么讲，对不对？那对我们有益处。我们就学习了，我们生命就成长了。你花那么多时间在争辩、争辩、争辩，有什么用？你跟我讲讲，明白吧？所以灵粮堂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平台，这是一个平衡的平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不怕意见不同，最怕的是意见不同憋在心里头，然后完了之后就带着伤痕就离开了，这太可惜了。阿门。其实神在恩典当中有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沟通的话，沟而不通，对不对？你沟而不通，有很多的痛。沟通能够通了之后的话，你生命当中你就非常的自由，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感恩。真的求神真的很大。那这次跟小杨师哥把这个沟通的话也是一样，真的求神真的很大。这你可以看到，真的我们在彼此沟通过程中，他其实也是很 flexible 的，很 flexible。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分享出来，把它做出来，弟兄姐妹就开始看见帮助了。所以服事的话是非常简单，你顺服圣灵的感动，聆听圣灵的声音，顺服圣灵的感动。我再说，神给我们生命好的话，生命与生活，这是不可分割两个方面，不要把它强分开来。生命这是一个根基，但是生活却是一个依托。你有根基，没有外在的这些架构的话，生活的这些事情的话，显不出我们真的一个更新的生命。生命是本质，但生活是彰显。你没有这个本质的话，你彰显出来的话，只能是属肉体。但如果你有这个生命，里面在生活当中彰显出来的时候，你刚刚说你有生命也是没有用，对不对？真的，求神恩待我们。生命是一个结果，但生活是一个过程。阿门。真的，求神，我们所需要达到的是那个结果。但那果子的结出来的话，就需要有生活的经历的。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求神恩待我们。真的沟通最大的话，最大的一个拦阻的话是啥？我就是把你当敌人。你把别人当敌人的话，这个事情你就没看。你把老板当敌人，对不对？那你就没办法跟老板去沟通一下。你把同事当敌人，你把家人当敌人的话，你就生活在敌人的里面。真的这样。我们跟主说，我们真的不是敌人，阿门。真的，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是一起承受着生命之恩的，阿门。求圣灵在神的恩典当中带领我们，给我们不单单是有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也有像耶稣基督一样有个人品的。耶稣启示在的过程当中，他服侍人，最好的服侍是啥？其实我越来越觉得，以前的话。师母常常跟我开玩笑，他说：“你千万不要把麦克风交给牧师嘛，因为一交给牧师都说话跟你玩。”啊，其实后来我在慢慢的在学习服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好的服侍就是聆听。很多时候你听完了，对方的甚至不需要你建议任何东西，他就觉得很开心。听到没有？这其实最好的服侍。以前我刚刚开始出来学习服侍的时候， 一听到人家讲问题，马上就要给答案，啊，所以自己也很挫折，对方也很挫折，人家都还没讲完，你的答案就错了，所以就是说越来越明白圣经上所讲，没有听完就说话，就写出你作为自己的伟情的服侍，真的，大家的常常话太多了，就写出你能够听的话，这是神的恩，好吧？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真的切身面对到聆听圣灵的声音，操练彼此的聆听。到最后的话，如果这两个方面你操练透的话，你开始就可以听到这时代的呼声。阿门。因为神在这个世代总是要有一些的引导，一些的方向还要出来。但如果我不能够听神的声音，我们不能够听人的声音，请问你怎么知道神对这世代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根本不大明白神的做法，他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到底是什么，你也很难在关键的时候把神的心把它给解出来。我真的求神恩待，让我在神面前未来这段时间里头，我们要写得好好的起来操练，好吧？在敬拜当中摆上你全自己，但敬拜当中你摆上自己，其实最大的就是让自己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常常听到神跟你说话。你也常常在跟你有关系这些人的面前，你就是安静的在他们面前，把你的耳朵张开，把你的心敞开，你可以听到对方要跟你说的这些话，尝试去明白对方的心意。到这过程当中，真的合而为一的时候的话，神很多时候突破的恩典就在你的生活里面就开始流出来。这四大其实就两种，一种是蒙恩的人，一种是还没有经历基督耶稣的。我们已经蒙恩的人，要让这恩典的这样一个活泉、活水的话，从生命当中可以不断流出来，以致当我们接触到这些还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的人的话，他们首先感受的就是一个接纳，首先感受的就是一个恩典，首先感受的话就是一个要帮助的这样一个环境，就是那个让我们在与人接触的时候，表示一个高高在上的，我来施圣，我要给你答案，我要给你什么，接着给我人能够听到我们所说的，是因为比他更低，水往低处走。阿门。那他生命当中所有这些能够可以流出来的时候，好让他的生命当中能够被神已经预备了一个地步，一个空的一个环境，那神的恩典可以直接进去，好不好？求神恩待我。那么今天我在神面前，我们开始起来操练，要成为一个可以聆听的人。我们在神面前，大家。因为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奉献在你自己的圣手当中，那么开始真的在你自己的帮助下面，我们开始要学习成为一个聆听的人。过往的生活的里面的话，我们曾经忽略了许多圣灵的感动，神灵的说话并没有真正的听到，甚至我们周围的人天天跟他说话，我却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主啊，你真的帮助我，那么既然学习听你的话，我们对人的需要，我们才慢慢的可以来接纳。主耶稣，求主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人的需要里头的话，我们真的听到他心里头最深处的那个呼求，那么愿意接纳，愿意帮助他，愿意成为神恩典流出的这样的管道。各位弟兄姐妹，再次在神恩典当中，我们需要把自己所有的难处交在神的手里。这是我们害怕沟通，是因为我们害怕受伤。但求主在这祝福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神的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我们先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以致外面这个环境无论怎么加到身上，我都是一个非常有安全感的人。因为主你是与我同在，主你是帮助我，让我能够在生活当中的话，不单单是对你是敞开，我也尝试对我周围的亲人敞开。改变总是从一丁点开始，慢慢在神的恩典当中。 伤感的心，听父你的声音当中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提升的眼光，看到你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命令，这是何等的奇妙。主啊，让我的心与你一同来翱翔在这地的高处，让我愿意花时间聆听神，聆听周围的人。主耶稣，让我能够在所有人际关系与你的关系当中都有一个真实的突破，让你爱记得充满在我的生命里头，我与宣告的与你来同行。让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聆听的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再一次得到这个圣灵的帮助，引导我们一直进入到更深的。